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五第六节，启示录第十二章五六两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了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注意启示录十二章五六两节，这里的男孩子指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很容易可以认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很多人却误解了，认为说这个男孩子是教会，是指教会，这不正确的。希望听众朋友你不要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因为这里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这个描述很清楚的，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诗篇第二篇九节啊，我们很熟悉，诗篇第二篇九节这样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这是讲主耶稣，预表主耶稣他的职分。使徒行传第四章也说到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引用什么经文呢？也是引用诗篇第二篇，就是指出那个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基督。那么说到耶稣基督将来他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制服，要打败地上所有的仇敌，还有一些悖逆他的人，以他唱反调的人，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将来他会该如何呢？主耶稣基督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好像摔碎摇匠的瓦器一样。那么这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将要执掌王权。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的下半已经说得很清楚，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到父神那里去了。福音书强调主耶稣的死，主耶稣钉十字架。教牧书信新约分成福音书啊，教牧书信，教牧书信所强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启示录强调什么呢？其实是重点放在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他已经在天上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忽略了关于基督升天的一个真理，耶稣已经在天上了，因为他们忽略了，因此他们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现在他到底在天上，他所做的服事，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那现在我们引用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注意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的。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注意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讲到主耶稣升天的这个记录。那么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读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就是启示关于耶稣升天之后得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以及主耶稣他在荣耀中要做什么呢？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所现在要所做的事情，以及主耶稣他将来如何要再来。所以启示录啊，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乃是讲到 已经升到天上之后，升天的耶稣基督，他是揭开的七印之后，主耶稣又主导了之后所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就是在天上，不是无所事事，乃是要主导将要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很多听众朋友有时误解了这个主耶稣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什么有误解呢？他以为主耶稣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就不做事了，坐在右边等于无所事事了，其实不是的，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研究看，不明白启示录里面讲的内容。耶稣基督在天上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无所事事，主耶稣升天之后要成就比他在世上更多更多的事情，很多大事情主耶稣要完成。所以目前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的事工，当然要现在的教会的事工仍然主耶稣要带领今天我们的教会。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由他来主导许多教会的事工。那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那么这什么意思？我们要看解释这个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个人认为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印证了，这个妇人是指谁呢？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她的身份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确是出自以色列的后裔啊，所以主耶稣是以色列的后代。虽然教会也是来自耶稣基督，教会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但是根据血缘呢，根据这个血缘关系，那么耶稣基督是出于什么？出于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出于以色列的国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五节这样说，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四第五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点点点啊，我们注意这个整个这个经文，特别注意这几节经文这个内容啊。罗马书九章四五节当中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特别是什么？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啊，这是罗马书九章四五节。那么加拉太书四章第四第五节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四五节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特别注意加拉太书四章四五节当中说，生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是在哪一个什么律法之下的？乃是就是指什么？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生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身份，他本来他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翻到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基督啊。所以注意加拉太书很清楚的，乃是指那一个子孙，指着那一个人，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立国之前，那么神已经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从这国中我将要差遣一个子孙，差一个孙，特别指一个人，不是众子孙，而是指那一个子孙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也记起来。我们常常引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这里我们是指什么呢？是指特别指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国。先知以赛亚也是，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对教会或者外邦人说预言，他这里是特别针对以色列国这个国家说预言。那么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我们读启示录说，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逃到旷野，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说在那里 有神给他预备地方。这里是说什么呢？这节经文就是说到大灾难时期，一个最惨烈的时候，神就会特别特别保守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渔民所剩下的以色列渔民，就是神特别保守的以色列渔民，这些忠心的这些以色列人。现在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九节啊，我们进到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了。第七到九节这样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注意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这两个经文，我们要做一个解释。这个启示录说的太好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大事情，一个启示，所以叫启示录。启示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了征战。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地上很多的战争，怎么在天上也会有征战？有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仍然他有去到天堂那个通道。只要撒旦哪里有撒旦，那么一定会就出问题的。撒旦是一个是非的源头，罪恶的源头，所以这里说撒旦仍然可以有管道去到天堂那里，去那里他倒会作乱的。那么我们在从约伯记，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知道，神的众子势力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什么呢？撒旦也来了。所以神的众子在天堂，撒旦他也会去到那边。这是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说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那么很显然的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撒旦和神的众子一样，他们也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就那个，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是魔鬼撒旦和跟神的众子一样有权利站在造物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撒旦受造的时候，撒旦的身份是什么呢？魔鬼撒旦他原来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受造物的身份啊，是一个最高受造物的身份。所以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三章一二节这样说，现在听众朋友可以翻到撒迦利亚书三章一二节怎么说呢？讲到关于这个天使啊，就是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下面怎么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是撒迦利亚书三章一二节所说的，看见撒旦他所做的工作。说到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撒旦仍然可以接近神，撒旦也是今日仍然他可以跟谁跟神对面说话。所以我们现在要引用路加福音怎么说啊？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说，是主耶稣对西门说的，西门彼得说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撒旦可以跟神直接对话，要求神让他可以试验，来试验西门彼得，那么神却许可他，好，你就去试验他吧。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啊，米迦勒这位天使长，犹大书第九节啊，犹大书九节，现在因为跟谈到这个魔鬼撒旦这有关系，米迦勒是天使长。犹大书第九节怎么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注意犹大书九节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很清楚的，在天上还有好多的天使长，天使长不是只有米迦勒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天使长。米迦勒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有特别的使命啊，神差遣米迦勒特别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有他的任务要完成。米迦勒他这位天使长他有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引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 忽然有大军啊，这个大军是指谁？这是天使长。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啊。这是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都知道，米迦勒是天使长当中的一位啊，很多天使长。那么天使长还有其他的啊天使长，但圣经只提到米迦勒跟加百列啊这两个。那么其实天使长还有许多。那我们再引用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一节怎么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注意我在引用但以理书十章二十一节啊，这样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那么所以这里特别啊提到什么呢？你们的大军米迦勒。那么这是啊神向但以理先知启示所说的话。所以这里说你们，这里但以理书这里说你们是什么呢？就是指但以理的同胞，特别就是指到但以理的他的同胞是吧，就是以色列国人。那么我们现在再引用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也说得很清楚，怎么说？来不及就先记下来。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天使长原文是什么？就是大军的意思。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注意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这里让我们更认识关于这个天使长米迦勒的他的职分。我们再念一遍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说得很清楚，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这个是什么？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注意我们看这节经文，我们就很清楚了，告诉我们有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天使长米迦勒再次的挺身，那么他会做的是什么呢？就将撒旦逐出天国。因为米迦勒天使长他是看顾以色列的，特别看顾以色列的天使长。当然这些事情很奥秘啊，是我们很难讲得清楚，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天上将来会发生一场大战，那么撒旦我们知道不甘心啊，撒旦其实已经打败仗的，但是撒旦如今仍然像吼叫的狮子，他不轻易让步。所以我们知道天使长米迦勒跟他的天军啊曾经打败撒旦，而且必然会打败他们，已经把撒旦以及撒旦的这些喽啰逐出天国去了。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听众朋友啊把这个经文记起来，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注意这些经文很重要，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主耶稣所说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个魔鬼啊，魔鬼刚才撒旦魔鬼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大红龙啊，我们那个读启示录大红龙，大红龙其实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就是同一个，是同一位魔鬼撒旦大红龙。因为启示录里面对这个撒旦，对这个大红龙描述的已经很详细了。神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很多那些异端有神的真理传讲的地方，也有异端会出现。异端教导什么呢？这个很奇怪，他说今天已经没有撒旦的，今天没有魔鬼的，所以就说明的，因为这是为什么说今天已经没有撒旦了，这个就是魔鬼的作为啊。他说现代人呢，我们现在个世代的要认清楚啊，撒旦没有什么魔鬼撒旦的。其实听众朋友告诉你，撒旦是光明的天使，无所不在，魔鬼撒旦今天仍然在做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的仇敌，如果你有一个仇敌的话，如果让你告诉你说没有撒旦，那么你相信了他，魔鬼就已经占了上风了。因为魔鬼的工作，撒旦的工作什么，就是让你认为没有今天没有什么魔鬼的，这样他就可以控制你的，你就言听计从，跟着他跑了。过去很多人啊，因为过去很多人呢、啊、他不相信有魔鬼， 因为他不相信魔鬼，所以魔鬼就得以啊横行霸道，越来越嚣张。但是今天啊，很多人对撒旦魔鬼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啊，他认为魔鬼啊，把魔鬼化成像一个怪物。其实要记得，听众朋友，这里我要强调的，魔鬼不是一个怪物，魔鬼一点都不丑。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会装扮成什么？光明的天使啊，魔鬼会假装装扮成一位光明的天使，让你不认识，认不出他来，而且他，你以为他是光明的天使，其实他是魔鬼撒旦。接下来我们要听众朋友啊，明白提醒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对魔鬼撒旦？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魔鬼是像什么？第一，魔鬼他的名称称为蛊蛇，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已经记载的，神说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啊就指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那有位圣经学者这样说啊，这个蛊蛇这个蛊字啊，跟那个起初是同义字。那么撒旦是蛊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起初在伊甸园中，就是指伊甸中那个蛇撒旦出现的。第二，我们要认识这个撒旦。第二，撒旦也称为魔鬼。魔鬼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这个魔鬼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毁谤者、控告者。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就说了啊，就是他是控告弟兄的，这个魔鬼的特性专门控告基督徒、控告弟兄的。因此在神面前，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保惠师为我们辩护。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不但啊，我们的仇敌不但在地上惹是生非，魔鬼撒旦也在天上，在神的面前呢搬弄是非。那么你在，听众朋友，你在地上的言行，你脑筋里面、心里面想什么，你要记得魔鬼撒旦都会在神的面前搬弄是非，做控告你的材料。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无所不知的神，神知道啊，魔鬼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搬弄是非。之前啊，我们是确实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应当先向神认罪啊，我们都在神面认罪，因为主耶稣啊，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啊，我们常常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要好好的背诵这些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感谢神，我们有中保耶稣基督。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不犯罪就太好了，但是我们仍然基督徒会犯罪，要悔改。听众朋友，犯了罪以后要认罪，感谢主，我们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位保惠师，有公义的耶稣基督在天上，那么为我们做辩护。要记得我们一出生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不是无所事事，基督在天上他也是作为我们的辩护者，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魔鬼所做的工作什么？就是毁谤我们。魔鬼从起初是撒谎的，那么是一切谎言的源头。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今天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闲言闲语呢？当然是来自魔鬼，来自地狱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特别知道这是撒旦啊，这就是撒旦。那么还有啊，撒旦为什么被称为撒旦呢？就是他是我们敌对的意思，撒旦是专门跟神儿女作对的。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曾经写信给我，他们说因为他们现在读圣经了啊，已经能够分辨异端的。曾经有位弟兄这样说，写信来说，我以前是个异端，我也曾经写信说攻击你啊，陷你于不义。我当时以为我自己很对，那么我认为说你做错了。后来我读圣经以后才明白，我已经上了魔鬼的当。所以这是这个信写得很好，他就悔改了。今天啊，魔鬼知识会他做的方式、攻击人的方式跟以前大不同，但是我们不要怕他，我只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基督啊是我们的帮助。那么最后这个魔鬼还有一个特别特性是什么？第四特性呢，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知道特别在大灾难时期，魔鬼就欺哄的欺骗了所有的人。今天他或者可以欺哄少部分的人，他也特别欺哄那些认识圣经认识神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撒旦啊已经啊欺骗过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误导人，他透过世界，透过情欲各种东西，让人觉得说啊，让我们觉得人自己很骄傲，可以胜过这些，胜过世界，胜过情欲，也能够胜过魔鬼。这是误导教会。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有一节经文啊，这个很重要。四章四节是这样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就是神的本相啊！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最后我们就说，撒旦记得啊，我们认为说撒旦像什么呢？圣经里面形容像蛇啊，看起来蛇很害怕。撒旦像蛇，或者像什么大红龙，看起来也令人可怕。但是最可怕是什么呢？乃是撒旦伪装成光明的天使。那个时候啊，听众朋友，这是更可怕。所以今天就看到到处都是陷阱，因为魔鬼撒旦伪装成什么一个光明的天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特别基督徒要谨慎小心认识我们的仇敌魔鬼。最后欢迎听众朋友来信你分享，请你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该如何胜过撒旦。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来信可以寄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